境外接连出重拳，习近平冒险赌国运。中国继续严控海外航班，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就孟晚舟引渡案是否双重犯罪作出裁决。欢迎收看5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
加拿大法院5月27日对孟晚舟案的核心争论作出裁决，认定本案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引渡程序将继续，孟晚舟仍将留在加拿大。至于裁决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对于此案的走向将产生何种重要影响，孟晚舟案可能将如何影响美中的 5G 竞争？本期热点快评，我们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因为美国跟加拿大两国之间有所谓的引渡条约，那但基于这个保障人权的规定，就是说加拿大在考虑美国对他的这个引渡的要求的时候，要考虑第一个就是是否这个罪在两个国家都同样都是罪，就是所谓的双重犯罪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今天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加拿大那个 BC 省的这个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基本上认为说这个符合这双重犯罪的条件。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进行到下一步，就是说这个加拿大的话要来实质审理是否要这个受理美国对他的这个引渡的要求。根据我的了解的话，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都是民主国家，而且过去的话基于这个共同打击罪犯的合作，这个引渡的比例的话大概是 99%， 只有1%左右没有引渡过去。所以这个决定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重大，就是说孟女士的话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然后接受美国司法机构的这个审判的几率就大增了。有人讲说孟晚舟的话他违背的是美国单方的法律，就是说违背这个对伊朗制裁的那个法律，但是他也是先前这个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长，那个公司的话涉及就是说这个蒙骗一些主要的银行香港汇丰银行等等，这一项的话在两个国家来讲都是犯罪，就基本上犯于这个犯的这个欺瞒罪。那孟女士的话她作为这个财务长的话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对于这个判决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意外。那可能比较意外就是说中国方面的话可能认为说加拿大会基于这个全盘的外交的考虑的话会来考虑一下说是不是对这个司法机构给他压力怎么样。但是加拿大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判决的话再再的显示说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说司法的话跟这个政治的部门是完全分开的。那 5G 的话就是因为它现在能够速度还有这个宽度方面的话都比 4G 要进步的很多，所以很多人的话认为说这 5G 的话谁能够掌握 5G 的话谁将来就是这个所谓科技上的这个领头羊。然后 5G 的话因为在中国的话现在是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且华为的话它可以说是在所有公司里面最为积极的一个公司，然后很多人认为说它跟中共方面的这个政经关系非常好，所以等于说是以这个全国之力来扶持这样的一个公司，希望说在这世界这个 5G 的这个竞逐中能够取得领先。那么至于说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孟晚舟的被逮捕的话跟这个美国想要压制中国在 5G 上面的这一个进展的话有关系，那是不是有的话那我觉得还要靠这个司法来做澄清。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中美现在的这个矛盾的话就像您刚刚讲一样是多方面的，在科技上在经济上在贸易上的话都有，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也很难就是说完全否定，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孟的逮捕的话是跟这个中美关系交恶有关系。我想这个疫情就是说中国它因为发生比较早，然后现在的话控制也比较早，那么相对来讲的话欧美国家的话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所以可能是在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的话就得给中国一个在前面先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中国虽然在这个5G方面发展现行比较超前， 但是它有一些关键的技术啊，比如说最基础的一些这个零件干什么的话，还是要靠它跟这个美国之间有很密切的高科技的这个往来才可以。那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的话已经有高度的警觉，就是说在各方面的话都希望说能够断绝这个美国这最基本最主要的这个供应商对于这个华为呢来提供这个最基础的一些关键的零件。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华为来讲的话，它的 5G 的真正的要发展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港版国安法展示了北京所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有评论认为，这仅仅呢是中共在疫情期间趁西方自顾不暇打出一套组合拳中的一拳。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看到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统一时刻意漏掉和平二字，释放这个解放台湾的讯息。在南中国海，中国海警撞沉越南渔船，大批中国船只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游弋，来宣示主权。在中印边境呢，两国军人大打出手，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那么中国对港台接连出重手，在国际社会强势出击，这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一个清醒判断，还是习近平的一场冒险豪赌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叶耀元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好，叶教授您好。
你好。
最近一段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在境外四面出击，除了所谓战狼式的那个口诛笔伐之外呢，北京呢在香港、在台湾、在南中国海，甚至在中印边境都拿出实际行动来展示中国的强硬。那么我们看到在两会期间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再度提出了要加强军事斗争的这样一个准备，向外界展示他的强硬。另外呢，外长王毅也为战狼外交辩护，称要对污蔑攻击中国的言论予以坚决的回击。我来请教叶教授，中国国内外呢有许多这个言论批评习近平，说他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样一个策略，但是有许多人支持习近平的强硬路线，认为说呢，您刚才谈到一些，就是说呢，实力壮大了，想藏也藏不住，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国族主义操纵之下，并不是说中国是不是在实力上已经可以与西方世界强权直接硬碰硬的斗争，而是在于说国内已经产生一股压力，就是中国已经崛起，我们不应该再对西方势力低头。那依据这样的一个舆论情势来看，韬光养晦这个做法现在已经不符合民众的需求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里应外应的应该这样讲，这个其实是一种双边所造成出来的一个政策的 outcome。 简单来说，中国会突然的用这种战狼式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或者是强硬的去发展自己军事实力，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他已经创造一个民众对于中国强盛的一个期盼，那因为了回应这个期盼，他没有办法去向国外低头。所以说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019-2020年的时候，中国对外的势力或对外的态度转变得非常的强硬。这当然有另一个部分是因为不管是从贸易战到目前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大多数的国家或者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其实是有些谴责的。那为了去回应这些谴责，中国当然如果中国北京当局他就自己去承认说这是他们的错误，或者他们在政策上面防疫措施的确有一些疏失，这其实会让国内的民众去小看了这个政府，会让国内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相对来说比较不去支持。所以为了延续这个高涨的一个民族情绪跟一个对共产党的支持，他必须要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来回应其他国家的批判。
那么您谈到疫情，我们就来看看疫情对这个中国外交路线的这样一个影响。也许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导致中西方这个实力对比这个消长，给了这个北京许多底气和这个信心。北京现在认为呢，这个仍然在疫情中挣扎的美国和西方大国自顾不暇，所以中国应该趁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这个声索和主张。因此呢，现在我们才看到，才有北京啊对香港、对台湾、对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强势出手。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于美中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与中国实力这个对比的这样方面的一个影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当然，我们看最近美国的情报局有发布一个报道，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report。它这个 report 上面就是去谈说，在预测在2030年的时候，美国与其他世界强权它的势力消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在这个报道里面，它强烈的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是有可能会超越美国的实力或者是国际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去所谓的做一个超英赶美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根深蒂固来讲，这部分的一些分析都会有一个盲点，就是现在我们都假设疫情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欧美各国，那中国其实已经算是防疫成功了，所以说在现阶段来讲，或者是在近期的未来，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是这种论点其实某种程度是有很大的错误的，因为中国它之所以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经济强盛，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仰赖它对外出口，它是仰赖它作为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工厂来提供，不管是原物料或者是基础的一些工业产品给世界各国。但是当西方世界国家它因为疫情的关系而造成经济停摆，其实这个经济停摆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产品需求也急速下降。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中国去谈说他们要做复工复学这些阶段，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它的经济水平拉回到过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是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因为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复工到后来会发现你工厂复工了，可是其实没有一个出口国家可以去运送这些产品，那你复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重点是中国现在是仰赖全球世界的一个消费产能去维持自己的经济成长率，可是这个消费产能在最近这几个月已经看到一个显著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季的时候，大多数西方国家它的 GDP 成长率都是负的，在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季这个 winter quarter 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个 positive number。 美国我记得最新 INF 公布的数据，它的经济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将近是-6%左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西方世界国家的消费产能有如此大的一个急剧的降落，急剧的减少，那这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代表是一个中国的机会？我觉得这反而是中国必须要相对来说比较小心的地方，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实力下降的可能性，但是某种程度因为这个全球化经济市场，它也有可能让中国自己遭到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损害。
那么就是许多中国人说的，工厂好不容易开了，可是订单没有。
对，是的。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就以港版国安法为例，这个指出说北京呢并不是非常草率的，就是做出了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决定，而是在通盘这个叫推演国际形势之后呢，推论自身不会付出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代价，因为国际间虽然经常谴责北京蛮横，却不会实际做出惩戒。我来请教叶教授，您如何预测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对北京的反应？难道真的是可能叫只动嘴不动手？
我觉得只动嘴不动手的可能性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那当然，从北京方面在推沙盘推演的时候，他认为他今天对于香港的涉入或者是收回香港的自由，西方国家因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赖，他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香港基本上是中，香港是全中国唯一的 free port。就是自由贸易区，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透过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去。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跟贸易的转运点，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当你收回了一个香港的自由权利，那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今天香港的经济体系是不是会跟中国越来越类似？基本上他们在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他们在对自由市场的保护，是不是就会就此而消失了？那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其实对于西方各国来讲，那跟香港的贸易就会结果论来说，跟中国的贸易有一样的风险。也就是说，今天为了保障香港的自由，保障香港的市场，或我们所谓的自由经济市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因为它可以透过香港而去取舍到这个中国广大的市场。但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个有自由有法律保障的一个市场的环境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些西方世界国家来讲，他必须要采取一些作为来保障自己的贸易上的或者是金融上的利益。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不会只是动嘴不动手，这个有可能动嘴动手要一起来。他必须要让中国去了解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来说，他当然说这个香港法它的重点是在于要延伸或者是保障自己国安上面的一个需求。可是从西方各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对人权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可能的侵害，那会造成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减少。所以说他必须要站出来去提出一些作为。那很有可能的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跟香港有自由贸易的条约，那这个自由贸易的条约可能会被取消，那这个取消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又会更深远。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内部或者是共产党内部，应该说吧，就是这个狼派的势力大起，大家都觉得现阶段是一个中国崛起的好时机。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相对来说把中国独立于世界去判断中国自身的势力，有点像是你蒙着眼睛摸象，看到那个象好像觉得很小，但是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你跟西方世界硬碰硬脱钩的时候，对你自身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好的，叶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叶教授。
谢谢谢谢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民航局严格限制入境航班的五个一政策至少将持续到六月底。所谓五个一政策，即一家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只能保留一条航线，并且一周最多仅有一个航班。这项政策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不少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表示，现在回国变得很困难，有家难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项措施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但是也有一些公众人物批评这项政策莫名其妙。这项政策为何会引发诸多争议？这项政策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到位于加州的华人律师刘龙珠，以及中国经济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刘龙珠律师通过电话，秦鹏先生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两位的看法。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第一个想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这项政策为何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呢？
我觉得第一点呢是这个，很多海外的华人，那么呢他现在想回去，那不管什么原因回去，不管是他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还是说有其他原因他要回到中国， 那么呢，从他们来看，这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权利，对吧？我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回去？等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去？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观感呢，然后尤其被一些影片呢之前呢无限放大。那比如说那个吴峥，他不是演那个电影《战狼》嘛，对吧？他那个《战狼》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特别醒目的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说这本中国护照，那么你只要有中国护照，你从哪里我们都可以把你带回来。那个并且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非常火爆，就换句话说很多人看过。那么很多人看过呢，就表示很多人呢对这个他的这个情节呢实际上呢是非常认同，或者呢觉得说这个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可以回去的。那么呢，我觉得这两点加在一起呢，第一点就是说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回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尤其吴峥的这类电影《战狼》，这里面的情节就是你有中国护照，你不管身在哪里，你不管处在任何处境，不管花多大的代价，我们要带你回去。那么我们现在呢回不去，就我觉得大家呢情绪上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觉得说你这个不胡扯嘛，你这不骗我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尤其啊在这个很多中国人在国外的，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他要回国呢，他本身呢有具体实际的问题。就换句话说，他如果不回去，他那个房子怎么办？他房子可能租约已经到期了，是不是要再签租约？他签证怎么办？签证到期了，要是不是要再续签证？那么是不是能续得出来？就换句话说，这些他如果不能及时回中国，对他们实际呢就以后的生活工作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就有些影响呢可能是并不是用钱可以能够挽回的。
之所以呢这个问题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我理解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整个它相当于是打乱了整个中国人是出境，还有呢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呢是入境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而且呢是整个的这个价格，就是航班的价格炒得特别的高，所以呢这样子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事情事实上也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中美之间的这样的这个争端，关于这个航班的。因为在五个一这个实行的时候，它事实上加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所谓的3月12号的先决条件。因为在3月12号之前呢，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有几家航空公司事实上已经是停飞了中国航班。那么包括这个 AC 就是我们讲的是加拿大航空，还有 AA 是美国航空，还有是 UA 是United Airlines 就是美联航等等，还有 Delta， 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很多就停飞了。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英航、汉莎他们在月底的时候呢也是决定停飞，最晚的那个汉莎英航这些呢是大概是在2月6号正式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些在中国航空呢是在中国航空局他们在这个推行这个五个一条件这种五个一政策的时候呢，它事实上是把加了这么一条3月12号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在3月12号之前的增加就是停飞的这些航空公司，它事实上做了一个惩罚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允许他们的在还类似的这种航班。那么这个呢是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就是开始对他们进行交涉，交涉最后没有成的，那我们看到是在5月23号的时候，美国航空部美国是交通部，美国交通部呢它事实上发了一个这种文件，突然规定的话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大概有7家航空公司可能会受到影响，说是他们呢是必须是提前一个月报备，就是下一个月的这样的这种航班的计划。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增加了这种很多的这样一个纠纷吧，所以我理解去是来的这两方面。
您认为这项政策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呢？
我理解呢就是这个政策其实更莫名其妙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呢在这个3月12号这个的时候呢，中共是决定停飞来自于就是国外的这样一个航班，开始推行这个五个一政策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当时的欧美他们的整个疫情起来了， 但是呢，就是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其他的正常的国家，他都会采取一些包机，然后呢让把本国的国民接回去。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是美国是有很多包机，最后大概有8万多人的海外的美国人在美国停航，美国这种关闭很大的部分地方的这样航交通的时候，就是包括来自中国，来自于就是欧洲等着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是接了8万多人回到美国本土，所以这个呢是中国是没有执行的。当然他也有个别的象征性的是或者是表演性的是有一些地方接回来了，但是呢还基本上是没有执行。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东西，和世界这种正常国家所做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我如果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第二呢，就是事实上的话呢，要是去杜绝这种来回到本土的我们叫中国人中国国籍的人来讲的话，他可以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增加检疫呀，增加其他一些办法呀，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他并没有太去做通过这个方式，而是一关了之。所以而且呢在这里边他还增加了这种政治操作，就比如说是3月12号的这种先决条件，就惩罚那些之前是断航中国的这些国际航班们公司航空公司。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它有很莫名其妙的，当然它也不完全是这种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它事实上的话，我理解呢，它因为也是当时是看到欧美这边疫情起来了之后呢，它确实是考虑说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减少呢这种感染或者是这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所以但是呢，我是觉得它那段时间事实上是通过这个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是夸大了海外的这样的疫情的严重程度，试图呢让告诉在国内的中国人呢，是说目前的情况下是来自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疫情要比中国严重的多，而在同时呢，他把中国的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基本上后来是不报的。对吧？因为各地零零通过各种的消息去传出来，还有很多的这种感染确诊的等等的情况，但是呢，中国官方是不报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操作，宣传操作的成分在里头。
我觉得是有防疫效果，因为什么？我是白，因为人性的原因，由于这个技术的原因，我没有，由于这个国内是不是有一整套的这么一个配套设施，居委会也好，公安也好，医院也好，然后确定你不会呢，第一你没有感染，第二呢你不会感染别人，我觉得这个的确呢是有现实的一个效果在里面。所以第一，我觉得是不是有防疫需要我不确定，但是的确有防疫效果，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是不是莫名其妙，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原因在什么呢？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特别不理解或者尤其反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现在这个5亿政策5个亿的政策跟之前的宣传就完全相反。因为呢，现在宣传就是国内现在已经这个疫情得到控制，已经全部都好转了，都没事了，你们回来吧，对吧？之前这么的一个口径，现在呢就变成5个亿，就是说我嘴上说完全没问题，但是呢我也不让你回来，就大家觉得特别不理解。就尤其再加上现实的困难，什么签证问题了，住房问题了，没钱了，然后签证签不出来了，又成了黑户，不能回美国怎么办了。就我觉得就这一块现实的困难加上这个宣传的手法跟这个实际做法就完全相反，我觉得就特别的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引发大家一个特别巨大的这么一个心理的落差。尤其什么呢，再加上之前走战狼电影看多了，尤其是深信不疑的，然后呢更觉得这个你们怎么这样对我拿了中国护照呢，无证的中国护照为什么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回到中国，我这个就回不去了呢，对吧？我觉得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我觉得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完全互相矛盾。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位于加州的华人律师刘龙珠以及中国经济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境外接连出重拳，习近平冒险赌国运。中国继续严控海外航班，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就孟晚舟引渡案是否双重犯罪作出裁决。欢迎收看5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
加拿大法院5月27日对孟晚舟案的核心争论作出裁决，认定本案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引渡程序将继续，孟晚舟仍将留在加拿大。至于裁决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对于此案的走向将产生何种重要影响，孟晚舟案可能将如何影响美中的 5G 竞争？本期热点快评，我们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因为美国跟加拿大两国之间有所谓的引渡条约，那但基于这个保障人权的规定，就是说加拿大在考虑美国对他的这个引渡的要求的时候，要考虑第一个就是是否这个罪在两个国家都同样都是罪，就是所谓的双重犯罪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今天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加拿大那个 BC 省的这个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基本上认为说这个符合这双重犯罪的原这个条件。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进行到下一步，就是说这个加拿大的话要来实质审理是否要这个受理美国对他的这个引渡的要求。根据我的了解的话，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都是民主国家，而且过去的话在基于这个共同打击罪犯的合作，这个引渡的比例的话大概是99%，只有1%左右没有引渡过去。所以这个决定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重大，就是说孟女士的话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然后接受美国司法机构这个审判的几率就大增了。有人讲说孟晚舟的话她违背的是美国单方的法律，就是说违背这个对伊朗制裁的那个法律，但是她也是先前这个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长，那个公司的话涉及就是说这个蒙骗一些主要的银行香港汇丰银行等等，这一项的话在两个国家来讲都是犯罪，就基本上犯于这个犯的这个欺瞒罪。那孟女士的话她作为这个财务长的话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对于这个判决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意外。那可能比较意外就是说中国方面的话可能认为说加拿大会基于这个全盘的外交的考虑的话会来考虑一下说是不是对这个司法机构给他压力怎么样。但是加拿大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判决的话再再的显示说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说司法的话跟这个政治的部门是完全分开的。那 5G 的话就是因为它现在能够速度还有这个宽度方面的话都比 4G 要进步的很多，所以很多人的话认为说这 5G 的话谁能够掌握 5G 的话谁将来就是这个所谓科技上的这个领头羊。然后 5G 的话因为在中国的话现在是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且华为的话它可以说是在所有公司里面最为积极的一个公司，然后很多人认为说它跟中共方面的这个政经关系非常好，所以等于说是以这个全国之力来扶持这样的一个公司，希望说在这个世界这个 5G 的这个竞逐中能够取得领先。那么至于说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孟晚舟的被逮捕的话跟这个美国想要压制中国在 5G 上面的这一个进展的话有关系，那是不是有的话那我觉得还要靠这个司法来做澄清。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中美现在的这个矛盾的话就像您刚刚讲一样是多方面的，在科技上在经济上在贸易上的话都有，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也很难就是说完全否定，有很多人认为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孟的逮捕的话是跟这个中美关系交恶有关系。我想这个疫情就是说中国它因为发生比较早，然后现在的话控制也比较早，那么相对来讲的话欧美国家的话现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所以可能是在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的话就给中国一个在前面先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中国虽然在这个 5G 方面发展现行比较超前， 但是它有一些关键的技术啊，比如说最基础的一些这个零件干什么的话，还是要靠它跟这个美国之间有很密切的高科技的这个往来才可以。那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的话已经有高度的警觉，就是说在各方面的话都希望说能够断绝这个美国这最基本最主要的这个供应商对于这个华为呢 来提供这个最基础的一些关键的零件。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华为来讲的话，它的 5G 的真正的要发展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港版国安法展示了北京所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有评论认为，这仅仅呢是中共在疫情期间趁西方自顾不暇打出一套组合拳中的一拳。最近一段时期，我们看到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统一时刻意漏掉和平二字，释放这个解放台湾的讯息。在南中国海，中国海警撞沉越南渔船，大批中国船只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游弋，来宣示主权。在中印边境呢，两国军人大打出手，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那么中国对港台接连出重手，在国际社会强势出击，这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一个清醒判断，还是习近平的一场冒险豪赌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叶耀元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好，叶教授您好。
你好。
最近一段时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在境外四面出击，除了所谓战狼式的那个口诛笔伐之外呢，北京呢在香港、在台湾、在南中国海，甚至在中印边境都拿出实际行动来展示中国的强硬。那么我们看到在两会期间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再度提出了要加强军事斗争的这样一个准备，向外界展示他的强硬。另外呢，外长王毅也为战狼外交辩护，称要对污蔑攻击中国的言论予以坚决的回击。我来请教叶教授，中国国内外呢有许多这个言论批评习近平，说他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样一个策略，但是有许多人支持习近平的强硬路线，认为说呢，您刚才谈到一些，就是说呢，实力壮大了，想藏也藏不住。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国族主义操纵之下，并不是说中国是不是在实力上已经可以与西方世界强权直接硬碰硬的斗争，而是在于说国内已经产生一股压力，就是中国已经崛起，我们不应该再对西方势力低头。那依据这样的一个舆论情势来看，韬光养晦这个做法现在已经不符合民众的需求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里应外应的应该这样讲，这个其实是一种双边组造成出来的一个政策的 outcome。 简单来说，中国会突然的用这种战狼式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或者是强硬的去发展自己军事实力，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他已经创造一个民众对于中国强盛的一个期盼，那因为了回应这个期盼，他没有办法去向国外低头。所以说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019-2020年的时候，中国对外的势力或对外的态度转变得非常的强硬。这当然有另一个部分是因为不管是从贸易战到目前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大多数的国家或者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其实是有些谴责的。那为了去回应这些谴责，中国当然如果中国北京当局他就自己去承认说这是他们的错误，或者他们在政策上面防疫措施的确有一些疏失，这其实会让国内的民众去小看了这个政府，会让国内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相对来说比较不去支持。所以为了延续这个高涨的一个民族情绪跟一个对共产党的支持，他必须要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来回应其他国家的批判。
那么您谈到疫情，我们就来看看疫情对这个中国外交路线的这样一个影响。也许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导致中西方这个实力对比这个消长，给了这个北京许多底气和这个信心。北京现在认为呢，这个仍然在疫情中挣扎的美国和西方大国自顾不暇，所以中国应该趁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这个声索和主张。因此呢，现在我们才看到才有北京啊对香港、对台湾、对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强势出手。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于美中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与中国实力这个对比的这样方面的一个影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当然，如果我们看最近美国的情报局有发布一个报告，一个报道，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report， 它这个 report 上面就是去谈说，在预测在2030年的时候，美国与其他世界强权它的势力消长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在这个报道里面，它强烈的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是有可能会超越美国的实力或者是国际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去所谓的做一个超英赶美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根深蒂固来讲，这部分的一些分析都会有一个盲点，就是现在我们都假设疫情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欧美各国，那中国其实已经算是防疫成功了，所以说在现阶段来讲，或者是在近期的未来，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是这种论点其实某种程度是有很大的错误的，因为中国它之所以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经济强盛，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仰赖它对外出口，它是仰赖它作为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工厂来提供。不管是原物料或者是基础的一些工业产品给世界各国，但是当西方世界国家它因为疫情的关系而造成经济停摆，其实这个经济停摆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产品需求也急速下降。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中国去谈说他们要做复工复学，这些阶段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他的经济水平拉回到过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是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因为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复工到后来会发现你工厂复工了，可是其实没有一个出口国家可以去运送这些产品，那你复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重点是中国现在是仰赖全球世界的一个消费产能去维持自己的经济成长率，可是这个消费产能在最近这几个月已经看到一个显著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季的时候，大多数西方国家它的 GDP 成长率都是负的，在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季这个 winter quarter 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个 positive number。 美国我记得最新 IMF 公布的数据，它的经济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将近是负 6% 左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西方世界国家的消费产能有如此大的一个急剧的降落，急剧的减少，那这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代表是一个中国的机会？我觉得这反而是中国必须要相对来说比较小心的地方，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实力也下降的可能性，但是某种程度因为这个全球化经济市场，它也有可能让中国自己遭到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损害。
那么就是许多中国人说的工厂好不容易开了，可是订单没有。
对，是的。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就以港版国安法为例这个指出说，北京呢并不是非常草率的，就是做出了向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决定，而是在通盘这个叫推演国际形势之后呢，推论自身不会付出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代价，因为国际间虽然经常谴责北京蛮横，却不会实际做出惩戒。我来请教叶教授，您如何预测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对北京的反应？真的？难道真的是可能叫只动嘴不动手？
我觉得只动嘴不动手的可能性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那当然从北京方面在推沙盘推演的时候，他认为他今天对于香港的涉入或者是收回香港的自由，西方国家因为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赖，他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香港基本上是中，香港是全中国唯一的 freeport， 就是自由贸易区。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透过香港在转运到中国去。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跟贸易的转运点，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当你收回了一个香港的自由权利，那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今天香港的经济体系是不是会跟中国越来越类似？基本上他们在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他们在对自由市场的保护，是不是就会就此而消失了？那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其实对于西方各国来讲，那跟香港的贸易就会结果论来说，跟中国的贸易有一样的风险。也就是说，今天为了保障香港的自由，保障香港的市场，我们所谓的自由经济市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因为它可以透过香港而去取舍到这个中国广大的市场。但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个有自由有法律保障的一个市场的环境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些西方世界国家来讲，他必须要采取一些作为来保障自己的贸易上的或者是金融上的利益。所以说我们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不会只是动嘴不动手，这个有可能动嘴动手要一起来。他必须要让中国去了解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来说，他当然说这个香港法它的重点是在于要延伸或者是保障自己国安上面的一个需求。可是从西方各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对人权对自由市场的一个可能的侵害，那会造成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减少。所以说他必须要站出来去提出一些作为。那很有可能的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跟香港有自由贸易的条约，那这个自由贸易的条约可能会被取消，那这个取消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又会更深远。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内部或者是共产党内部，应该说吧，就是这个狼派的势力大起，大家都觉得现阶段是一个中国崛起的好时机。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相对来说把中国独立于世界去判断中国自身的势力，有点像是你蒙着眼睛摸象，看到那个象好像觉得很小，但是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你跟西方世界硬碰硬脱钩的时候，对你自身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好的，叶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叶教授。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民航局严格限制入境航班的五个一政策至少将持续到六月底。所谓五个一政策，即一家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只能保留一条航线，并且一周最多仅有一个航班。这项政策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不少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表示，现在回国变得很困难，有家难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项措施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但是也有一些公众人物批评这项政策莫名其妙。这项政策为何会引发诸多争议？这项政策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到位于加州的华人律师刘龙珠，以及中国经济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刘龙珠律师通过电话，秦鹏先生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两位的看法。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第一个想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这项政策为何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呢？
我觉得第一点呢是这个，很多海外的华人，那么呢他现在想回去，那不管什么原因回去，不管是他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还是说有其他原因他要回到中国， 那么呢，从他们来看，这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权利，对吧？我为我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回去？等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去？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观感呢，然后尤其被一些影片呢之前呢无限放大。那比如说那个吴峥，他不是演那个电影《战狼》吗？对吧？他那个《战狼》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特别醒目的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说这本中国护照，那么你只要有中国护照，你从哪里我们都可以把你带回来。那个并且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非常火爆，就换句话说很多人看过。那么很多人看过呢，就表示很多人呢对这个他的这个情节呢实际上呢是非常认同，或者呢觉得说这个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可以回去。那么呢，我觉得这两点加在一起呢，第一点就是说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回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尤其吴峥的这类电影《战狼》，这里面的情节就是你有中国护照，你不管身在哪里，你不管处在任何处境，不管花多大的代价，我们要带你回去。那么我们现在呢回不去，就我觉得大家呢情绪上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觉得说你这个不胡扯嘛，你这不骗我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尤其啊在这个很多中国人在国外的，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他要回国呢，他本身呢有具体实际的问题。就换句话说，他如果不回去，他那个房子怎么办？他房子可能租约已经到期了，是不是要再签租约？他签证怎么办？签证到期了，要是不是要再续签证？那么是不是能续得出来？就换句话说，这些他如果不能及时回中国，对他们实际呢就以后的生活工作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就有些影响呢可能是并不是用钱可以能够挽回的。
之所以呢这个问题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我理解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整个它相当于是打乱了整个中国人是出境，还有呢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呢是入境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而且呢是整个的这个价格，就是航班的价格炒得特别的高，所以呢这样子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事情事实上也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中美之间的这样的这个争端，关于这个航班的。因为在五个一这个实行的时候，它事实上加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所谓的3月12号的先决条件。因为在3月12号之前呢，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有几家航空公司事实上已经是停飞了中国航班。那么包括这个 AC， 就是我们讲的是加拿大航空，还有 AA 是美国航空，还有是 UA 是United Airlines， 就是美联航等等，还有 Delta， 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很多就停飞了。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英航、汉莎他们在1月底的时候呢，也是决定停飞。最晚的那个汉莎英航，这些呢是大概是在2月6号正式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些在中国航空呢是在中国航空局他们在这个推行这个五个一政策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把加了这么一条3月12号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在3月12号之前的增加就是停飞的这些航空公司，他事实上做了一个惩罚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允许他们的在还类似的这种航班。那么这个呢是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就是开始对他们进行交涉，交涉最后没有成呢，那么我们看到是在5月23号的时候，美国航空部美国是交通部，美国交通部呢它事实上发了一个这种文件，突然规定的话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大概有7家航空公司可能会受到影响，说是他们呢是必须是提前一个月报备，就是下一个月的这样的这种航班的计划。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增加了这种很多的这样一个纠纷吧。所以我理解主要是来自这两方面。
您认为这项政策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呢？
我理解呢就是这个政策其实更莫名其妙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呢在这个3月12号这个的时候呢，中共是决定停飞来自于就是国外的这样一个航班，开始推行这个五个一政策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当时的欧美他们的整个疫情起来了， 啊，那但是呢，就是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其他的正常的国家，他都会采取一些包机，然后呢让把本国的国民接回去。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是美国是有很多包机，最后大概有80,000多人的海外的美国人在美国停航，美国这种关闭很大的部分地方的这样航交通的时候，就是包括来自中国，来自于就是欧洲等这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是接了80,000多人回到美国本土，所以这个呢是中国是没有执行的。当然他也有个别的象征性的是或者是表演性的是有一些地方接回来了，但是呢好像基本上是没有执行，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东西，和世界这种正常国家所做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我如果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第二呢就是事实上的话呢，要是去杜绝这种来回到本土的我们叫中国人中国国籍的人来讲的话，他可以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增加检疫呀，增加其他一些办法呀，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他并没有太去做通过这个方式，而是一关了之。所以而且呢在这里边他还增加了这种政治操作，就比如说是3月12号的这种先决条件，就惩罚那些之前是断航中国的这些国际航班们公司航空公司。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它有很莫名其妙的，当然它也不完全是这种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它事实上的话我理解呢，它因为也是当时是看到欧美这边疫情起来了之后呢，它确实是考虑说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减少呢这种感染或者是这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所以但是呢我是觉得它那段时间事实上是通过这个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是夸大了海外的这样的疫情的严重程度，试图呢让告诉在国内的中国人呢是说目前的情况下是来自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疫情要比中国严重的多，而在同时呢他把中国的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基本上后来是不报的，对吧？因为各地通过各种的消息去传出来还有很多的这种感染确诊的等等的情况，但是呢中国官方是不报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操作宣传操作的成分在里头。
我觉得是有防疫效果，因为什么？我四百，因为人性的原因，由于这个技术的原因，我没有，由于这个国内是不是有一整套的这么一个配套设施，居委会也好，公安也好，医院也好，然后确定你不会呢，第一你没有感染，第二呢你不会感染别人，我觉得这个的确呢是有现实的一个效果在里面。所以第一，我觉得是不是有防疫需要我不确定，但是的确有防疫效果，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是不是莫名其妙，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原因在什么呢？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特别不理解或者尤其反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五一政策，五个一的政策跟之前的宣传就完全相反，因为呢现在宣传就是国内现在已经这个疫情得到控制，已经全部都好转了，都没事了，你们回来吧，对吧？之前这么的一个口径，现在呢就变成五个一，就是说我嘴上说完全没问题，但是呢我也不让你回来，就大家觉得特别不理解，就尤其再加上现实的困难，什么签证问题了，住房问题了，没钱了，然后签证签不出来了，又成了黑户，不能回美国怎么办了，就我觉得就这一块现实的困难加上这个宣传的手法跟这个实际做法就完全相反，我觉得就特别呢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引发大家一个特别巨大的这么一个心理的落差，尤其怎么呢，再加上之前走战狼电影看多了，尤其是深信不疑的，然后呢更觉得这个你们怎么这样对我拿了中国护照呢，无证的中国护照为什么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回到中国，我这个就回不去了呢，对吧？我觉得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我觉得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完全互相矛盾。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位于加州的华人律师刘龙珠以及中国经济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